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这个特别美好的40天当中，和我亲爱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一起讨论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各个层面里面反映出我们的基督的信仰，特别是我们是跟随耶稣的门徒，那么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一举一动就应当反映出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又真又活又美又善又信实又怜悯的神，我们需要反映出他这个慈爱的形象，对吗？那今天呢，我们要读传道书第一章一到三节，生命记的30章11到20节，弥迦书第7章1到13节，以及马太福音7章13到29节。我们会继续透过小明家的故事来分享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做出各种各样正确的选择，以我们的美好的生命结出的好果子来反映我们的确是一棵好树，因为好果子坏果子就能够呈现我们真实的生命的状态。亲爱的小朋友，你做好准备了吗？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今天小明回家的时候可累了，因为在学校里他的好朋友小强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摔倒了，他不得不陪着他去学校的医务室，而且在今天回家之前还急急忙忙地把今天缺的笔记全部补上，还帮助小强也抄了一份。所以这么累的他到了家之后就只想休息，可没想到一进房间，他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啊，我的模型，我的模型坏了，是谁弄坏了我的模型？小明气急败坏，大声地哭了起来。爸爸妈妈也闻声赶到了小明的房间，一看，那的确是他在手工课上做了一个月的模型啊，怎么就碎了一地了呢？爸爸妈妈立刻叫来了弟弟妹妹，看着两个红着脸的小孩就知道是谁干的了。
对不起哥哥，我们两个本来就是想看看，谁知道他要跟我抢，是你先跟我抢的，总之就是我们不小心把他砸到地上了。
听到弟弟妹妹就在这一刻仍然在狡辩，小明气坏了，他不停地喊叫，不停地哭闹，而且他甚至想要冲过去，恨不得咬弟弟妹妹一口呢。可是爸爸妈妈把他给拦住了。当然，管教弟弟妹妹的事是爸爸妈妈的事，可是这时，怎么才能够解气？怎么才能够解恨呢？有智慧的妈妈赶快带着小明出了门，把他带到了他最喜爱喝的珍珠奶茶店里， 为他买了一杯他最爱喝的口味的奶茶。小明喝了一口，眼泪噼噼啪啪的就落了下来。虽然口里面觉得受了安慰，但是心里仍然十分的愤愤不平。儿子啊，妈妈想提醒你一件事，你还记不记得去年你把你的弟弟最爱的那一个机器人给弄坏了，弟弟是怎么对你的？
我记得弟弟没有怪我，而是反而安慰我，说平常他弄坏了我很多玩具，所以他不会因为我弄坏他的机器人就恨我。我当时很感动。
对呀，宝贝，你记得吗？弟弟比你小，但是他却懂得原谅、接纳，而且他也相信你是爱他的，不会因为你的一个小错误就对你恨得牙痒痒，把你变成他的敌人。他还是一样这么的爱你，对吗？
是的，我不是不爱他们，可是这可是我弄了一个月的模型。
妈妈知道这实在太不容易了，如果换了妈妈，妈妈也一定气急败坏。不过现在我们要想想该怎么补救，同时呢，妈妈鼓励你想想，如果弟弟妹妹和你的这一个模型放在一起，你只能够二选一，你会选择什么呢？
那还用说，当然是弟弟妹妹呀。
这不就对了吗？宝贝呀，其实每一次当你为了一些事情去伤害关系的时候，都是不值得的。你还记得另外一件事吗？就是去年当你的小朋友们欺负你的时候，你的一双弟弟妹妹可是用尽了全力来保护你啊，记得吗？
我记得的，妈妈。
对呀，你看弟弟妹妹多爱你，他们的确不是故意弄坏了你的东西，的确是不小心失手把它砸在了地上。如果正如你今天所说的，希望永远没有这样的弟弟妹妹，那你可不就做错了决定，用你的话语大大伤害了弟弟妹妹吗？小明边喝着自己最爱的奶茶，边听着妈妈在旁边温柔的劝慰，渐渐的情绪就平复下来了。的确，那只是一个模型，大不了再花一段时间从头来做，而自己宝贝的弟弟妹妹可是全世界都换不来的呀。于是小明做了一个决定，回到家不再用恶言恶语相向，而是要用善意的话语去宽慰吓坏了的弟弟妹妹，并且亲口告诉他们，我已经原谅你们了。亲爱的小朋友，换了你，你会怎么做呢？珍儿相信你一定会像小明一样的，也会原谅那些不小心得罪你、伤害你的人。甚至有些时候，有一些事的确是刻意的，是故意的，我们也仍然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有能力可以去宽恕别人。因为毕竟我们是被福音翻转过的生命，我们呢，就好像那好树，必定会结出好果子来。今天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耶稣用很多的比喻来提醒我们，我们现今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要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让人透过我们不一样的行为来分辨我们原来是属神的子民，是跟随耶稣的小门徒。就好像在比喻当中，一棵好树一定会结好果子，而坏树呢，也结不出好果子来。所以别的人呢，是凭着我们的果子可以认出我们到底是好果子树还是坏果子树。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千万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让地上的人认出来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否则的话呢，就会像主耶稣所说的，不是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 亲爱的小朋友，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遵行他的旨意。而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也要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操练爱和敬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活出主耶稣所说的黄金的定律，就是你们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亲爱的小朋友，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我们天天的抉择当中来决定讨天父上帝喜悦，把我们的房子盖在磐石之上，而不是盖在沙土之上。磐石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沙土呢，就是我们自己虚假的行为、律法，或者是各种各样规条，而不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真理。亲爱的小朋友，千万千万要记住今天的这个故事的道理，就是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在每一件大事小事上面去讨上帝的喜悦，而不是随心所欲，更不是讨人的喜悦。好了，愿神赐福给你和全家人，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喽。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最近这几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基督徒如何看待安乐死或者是协助自杀这样的一种非常普及的一个社会的现象。那普及呢，不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能够接受，而是因为渐渐的在社会的舆论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底下，很多的人都能够接受这个观点，甚至也影响到了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的认知。那么最近因为这位女网红，她公开的去记载了自己到瑞士决定接受安乐死的全过程，以至于呢，我们大家不得不从我们信仰的角度、真理的角度来做出一些回应。那首先呢，真儿巴不得弟兄姐妹们都可以迫切地为他的80几岁的老父亲和他的母亲来祷告，希望在他们悲伤和思念女儿的过程当中能够被福音碰触，被福音拯救，被福音安慰。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当表现出来的面对社会苦难、挑战、罪恶的时候我们当有的态度。那么关于这个观点呢，我们的确是需要从各个层面更深入的去理解。在昨天和前天的节目当中，正儿跟大家分享了原来这样的一些观念和态度决定是受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些欺骗和影响所导致的。那今天呢，正儿要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后现代主义的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就是多元化。人人都可以在一个不存在绝对真理的情况底下拥有各种各样多元的生活状态。这种多元化呢， 表现出来的就是我行我素，而且你不能够批评我。那这种多元化对教会其实也产生了影响，甚至我们也会看到包括宗教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多元化，没有宗教有权利说自己是对的，是绝对的。所以呢，条条道路通罗马，哎，我们会看到即便在宗教界也产生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所带来的一些冲击。那对于我们信徒来说呢，这一直以来就是我们被攻击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因为基督徒的信仰就是绝对的真理，就是独一无二的真神，除他之外再无别神。所以在背后现代主义充斥的这一个世代当中，基督徒就是这么的格格不入，被批评为不包容，被批评为狭隘等等，这都是最常见的对基督徒的指责。但是伟大的神学家 D.A. Carson 他曾经分享过自己的担忧，他说，在我心情郁闷的时候，我有时会想啊，自从二世纪诺斯底主义兴起以来，这个多元主义哲学、后现代哲学的这个丑陋嘴脸啊，其实就是对我们福音最危险的威胁。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福音的绝对性，福音的排他性，福音的独一性，除他之外别无拯救，那么今天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社会上解释罪或者是自救的方法，我们本来应当是最敏感的，我们应该是最简单明了的拒绝和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信徒却在这种滚滚的洪流当中迷失了呢？就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原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里面已经或多或少都被这些错误的思潮给影响了。直接用安乐死的这个名称来说明一下，什么是安，什么是乐呢？这本来是神才可以定义的真平安、真喜乐，却在我们人自以为的定义当中完全失位，完全扭曲了。人以为的安乐就是脱离目前的痛苦，我认为只要脱离目前的痛苦，管他死后面临的什么我都无所谓。其实它是本质上对灵魂的一种排斥。上帝按照他尊贵的形象创造我们，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而我们活着全不是被肉体局限的。我们知道肉身因着人的罪所带来的死亡有一天会消失，但是人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灵魂的存在不死，导致我们终究要回归到造我们的主面前去为我们的灵魂交账。所以如果我们是信靠上帝的，是敬畏上帝的，我们敢吗？我们敢直接急匆匆地去面对那位生命的审判者吗？我们敢这样义无反顾地去站在审判台前说我有罪吗？正因为我们根本不承认他的存在，抵挡他的主权，否认他的真实，并且断绝与他的关系，我们才敢这么赤裸裸地大大咧咧地称之为安乐死。因为人认为生命的素质比生命的神圣更重要，但是我们知道生命是何等的神圣，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所以圣经才会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丧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生命是造物主所赐予的，是神圣的，人无权去放弃它或者是掠夺它，连不信的人都承认生命是神圣的。但是如果你强调生命的素质，那就是说啊，因为我受的苦，病痛也好，苦难也好，使我的生命的素质降低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没有办法尊严的活着了， 那么患绝症的人就常常会活在痛苦和恐惧当中，仿佛失去了尊严一般。所以就有人强调说，我与其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还不如让我尊严的死去。而这样的一种解释，是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尊严的活着和尊严的死去。尊严本身是指我们的身份地位受到应当有的对待和尊重，它体现在我们可以凭着自由选择意志，有尊贵的活出符合于我们这个人的一个尊贵身份的决定和行动。所以它本身也包含了自由选择意志所带给我们的那一份人权。但自由选择意志本身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是上帝的主权下面完全的赐给人的一个礼物，它本身就是很有尊严感的。当我们能够凭着自由选择意志做出正确的决定，做出爱的回应的时候，人的尊严感就完全的彰显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我们就会变得机械奴役，我们就变得没有自由，而这一刻人的尊贵感也就不见了。这就是为什么当神告诉亚当和夏娃说你们不要吃，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的原因，因为这个必定死是本身就是失去了尊严，失去了我们因为信靠顺服神本身所含有的人的生命的这个尊贵和尊严。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经历过说，哎呀，我活得不像一个人，常常活在自己的罪中，又污秽又肮脏又羞耻又见不得天日。这就是没有尊严的一种很深刻的体现，是由罪所带来的，没有办法尊尊贵贵的活出人的那一个尊严和高贵的品质来。但今天我们认为的尊严是与神给我们的尊严相违背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我们自由选择意志自主所做的决定违背了我们的尊贵的这个身份，上帝儿女的身份，上帝造我们的这个人的尊贵身份的时候，就反而是亏损了人的尊严，也就是圣经当中的原话说，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按照自由选择意志所做的决定违背了上帝造我们这个尊贵的人的身份的时候，它其实带来的是羞耻，是亏损，是亏缺神的荣耀，是根本没有办法活出尊贵的尊严的生命的。换一句话说，死亡本身就是人犯罪的诅咒的终极结果，罪的工价就是死。当我们吃下那自作主张的第一粒果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落在了亏损的一个不完全的不再尊严的这一种死亡的后果当中。所以死亡是根本永远谈不上尊严死的，死亡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犯罪失丧尊严的后果，谈其尊严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只有当我们努力的活着，用我们活着的生命继续去敬拜神、赞美神、活出神荣美的形象，继续去成长、继续去改变、继续去学习爱、继续去在这一个不完全的、破碎的、充满疾病的世代拥抱这一个不完全的世界，好像神拥抱我们一样，而这一刻人的尊严才能够再次得到恢复和彰显。所以贞儿再次强调，死亡本身是犯罪丧失尊严的后果，它本身就体现了尊严的生命的结束。所以只有生命才有尊严可言， 所以从来没有什么尊严的死这种说法，只有尊严的死的诉求。但是不管你怎么死，它都不是尊严的死法，只是借着我们这些从生者的角度去诠释它、美化它或者粉饰它的一个结果而已。所有的死都是尊严的活着的一个结束，但是尊严的活着却是我们可以追求的。什么才是尊严的活着呢？就是能够把神的荣美的形象再一次的活出来，不管环境多么的艰难，不管我看起来多么的糟粕，但是我仍然有爱、有喜乐、有盼望、有信心、有动力，那这一刻人性的那个光辉就散发了。它会在一个绝望的被后现代主义已经腐蚀的一块腐烂的地方长出一块新芽来，它会让人眼前一亮，看到哇，在这样的一个破败不堪、充满死味的世界里面，怎么会有人还能够如此的活得美好？这才是值得我们推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尊严死是人的诉求，绝对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不是死的有尊严，是要借着结束生命来减少我们无法避免的死亡的痛苦，减少不尊严的这种感受而产生的所谓尊严死的一种说法，这也是安乐死的人的强调。但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无论你选择怎么个死法，都不能够解决死亡本身的丑陋性，都不能够解决我们人终极的问题，因为人是无法解决死亡的痛苦的，只有福音可以。只有神把死亡的毒钩撤去了，战胜了死亡，使我们今天能够因信而活。所以当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唱他胜过死亡的时候，这是何等的一种荣耀的得胜，这是何等的一种尊严啊。明天正儿要跟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怎么样在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如何继续可以尊严的活着。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我们若活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所以